咱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从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尔，他的妻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他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玛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玛诺尔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玛诺尔却没有同他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玛诺尔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这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玛诺尔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尔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然后我们读第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我们再读撒母耳上。撒母耳上。第一章。撒母耳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山地的喇嘛索斐有一个法利法的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尊，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娜。皮尼娜有儿女，哈玛没有儿女。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娜见耶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娜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现在读第12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19节。次日我们或者读20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补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 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上世界立在其上，他被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依然不动，人都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所高者的脚。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五节读起，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然后我们读第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与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些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公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然后我们读第57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那我们读第六，其实我们读我想我们读第73节，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早晨我们读了三个地方的圣经，一个地方呢是参孙的故事，第二个地方呢是撒母耳的故事，第三个地方是施洗约翰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三个人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拿西尔人。参孙是拿西尔人，撒母耳是拿西尔人，施洗约翰也是拿西尔人。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第六章就知道，拿西尔人呢乃是一般自己愿意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啊，只有一般人可以侍奉神，那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要侍奉神的话，你一定要问说你是出生在哪一个支派。如果是出生在利未支派，那么他们就能起来侍奉神。那不止这样，而且呢一定只有男士能够侍奉神，只有男的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第六章，我们知道神呢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特别是当以色列人光景荒凉，属灵低落的时候，特别是当祭司的体系失败，有一帮人应该起来侍奉神的人没有忠心，没有尽职，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用拿西尔人来代替他们。意思就是说神会兴起一般人来，这一般人不是凭着他们的家谱，这一般人乃是凭着他们有一颗心在主面前。他们只要有一颗心，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管他生在以色列，生在但支派，或者是犹大支派，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支派，只要他有一颗心愿意起来侍奉神，那这样的人就称作拿西尔人。那这些人他们要取一个愿，这个愿的就叫做拿西尔人的愿。那当他们许愿的日子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整个的生活分别出来，单单为着要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拿西尔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光景荒凉的时候，神所兴起一般侍奉他的人。这个拿西尔人这个字根呢，原来是跟这个大祭司的冠冕是一个字根。所以当拿西尔人在神面前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没有祭司的地位，他们没有外面的地位，没有，他们没有外面祭司的尊荣，他们没有带那个祭司的冠冕，没有。但是神呢乃是把给大祭司的尊荣了给这些侍奉神，甘心侍奉神的拿西尔人。所以拿西尔人在神面前呢有他特别的价值，因为当以色列人叫以色列荒凉的时候，是这些拿西尔人站在当初神所定规祭司们利未人所该站的地位上来侍奉神，来托住神的见证，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拿西尔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民数记都知道，这个拿西尔人所洗的愿里面有三部分。第一，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第二，他必须要留长头发；第三呢，我们知道他是不可以挨近死尸，那么甚至于连父母的死尸都不可以挨近。如果挨近的话呢，就不洁净了，那么他所许的愿就算作废，他要重新许起。所以有的人许愿也许六个月，有的人也许许愿一年，这一年他愿意完全分别出来。但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不小心他碰着死尸了，甚至他父母的死尸，那这个时候呢
他在神面前所许那段时间就不算，他要重新许起，要重新开始，也而且要得着洁净才可。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是拿细耳人所许的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要求啊，特别是不可以靠近父母死尸这个要求，是神对于大祭司的要求。普通的祭司可以接近父母的死尸，但只有大祭司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心目中呢，虽然这些拿细耳人没有正式的官职，没有正式的地位，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不是执事，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所谓的使徒，但是呢，这些人呢却是站在那个祭司的地位上，也站在利未人的地位上，他们要侍奉神。现在他们所以是拿细耳人，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利未，他们所以是拿细耳人，因为不是因为他们是男的。现在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是在出生于哪一个支派的人，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神给他们他特别的权利，是他们站在神面前来维持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拿细耳人给我们有很大的教训。今天教会的光景就像当初以色列人的光景，当以色列人荒凉的时候，属灵低落的时候，神就兴起拿细耳人来。那同样的，今天神也在教会里面兴起一般拿细耳人，属灵的拿细耳人。这些人没有外面的职分，没有外面的地位，这些人只有一颗心，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愿意侍奉神，愿意不受任何属世的污染，甚至于亲情的污染。他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爱主是超过一切。神把五伦给他们，神把父母妻子给儿女给他们，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五伦的爱不能污染他们。不止这样，他们是不接受任何属地的刺激和快乐，那就是清酒浓酒不喝所代表。那不止这样，在他们的身上乃是带着羞辱的记号，因为男人留长头发是可羞的。那而且当拿细耳人在那留长头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忽略他的自己，他起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拿细耳人，也就是属灵的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虽然是旧约的故事，但是今天拿细耳人的原则却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特别当你读以斯拉的时候，非常有趣的。你如果真的读以斯拉记啊，你发现那些祭司啊和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呢、回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人特别特别少，非常非常少。但是呢，倒是有一些人呢是所谓所罗门的仆人。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呢，是在所罗门凯旋得胜的时候啊掳回来的一班仆人。那么结果呢，他们后来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算一算那些，你特别读这个以斯拉第二章，你注意看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你发现这个祭司回来的很少，利未人回来的也很少，倒是那些所罗门的仆人，意思就是他们本来是外邦人，结果是所罗门打仗把他们掳来的，现在就归附变成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回来的人呢，比这个祭司和比祭司和比这个利未人回来还要多。那这里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的，因为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70年，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本来他们从来不知道会做买卖，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那么他们学会了以后啊，那么他们一直就成为世界上很成功的商人，到今天都是这样。那因着70年呢，在巴比伦生根立基了，所以他们个个呢都在那里有了一番的见识。 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荒城去，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现在也没有云柱火柱要率领他们回去，所以要回到耶路撒冷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有的人爱主，像以斯拉和所罗门、所罗巴伯，有一半人他们终于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神的话，他们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进到圣殿去，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圣殿重建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乃是为着弥赛亚的来临。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为着主的回来，所以他们就撇弃了整个70年在巴比伦的建树，他们就回到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圣殿建起来。但是在这些仅仅有的50000人里面，现在不是200万人了，现在是很少数的一般人，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些人回来的里面呢，都不是因为他们回来要得出什么地位的，不是，他们所有回来因为他们灵被主击倒，他们有个心是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荣耀，所以他们回来。那现在你特别注意啊，到了读以斯拉第二章，你看见了回来那些人，你稍微注意，你分析他们一下，你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祭司们回来的特别少，利未人回来特别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知道，根据神的命定啊，如果他们回到圣地，回到耶路撒冷，所有的支派都有产业的，利未人没有产业，祭司也没有产业。那现在你想想看，他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那里现在他们可以做他们所要做的，所以在那里呢，他们终于把一个天下打下来了，所以难怪有很少的祭司愿意回去，因为现在他们在巴比伦能享受他们所有的，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根据神的话他们没有产业。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肯不肯回去？他们有地位，你知道只有这一般人是尊高的人，只有这一般人他们能侍奉神，只有这一般人神把尊荣给他们，他们就像教会里面的长老和执事一样，或者像使徒一样。你知道今天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人好像给你看见的荣耀，给你看得见的地位，但这些人要付一个代价，在神面前没有产业。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祭司很少回去，那些人利未人也很少回去，但是很稀奇，那些所罗门的仆人呢，他们却回去了。你看这些人本来是外邦人呢，如果他们现在算是受了所罗门的辖制，吃了以色列人亏了，现在不必要再回去了，现在能够待在巴比伦，那是他们最好的时候，那是巴不得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应该在那留下去才对。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摸着我们的心，如果弟兄姊妹回去去读，你去看那些所罗门的仆人，他们回来的人远超过祭司和利未。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要侍奉神，因为他们是所罗门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所罗门所预表的，我们今天都是主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的，感谢主，我们要侍奉他，不是因着地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要做有是祭司或者是立位，不是，我们就是要侍奉他。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有一天基督的爱征服了我们，所以不管教会多荒凉，我们在教会里面得不着地位，也得不着尊荣，但有一颗心，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这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叫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就是所谓拿西尔的原则。拿西尔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外面没有地位，但是感谢主，现在整个那个见证的责任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能再失败，他们一失败整个的见证就荒凉。所以感谢主，主把这样的一个大任托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尊荣，不是因为他们有地位，乃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心，那颗心他们愿意完全自愿的把自己分开。你知道所有人都喝葡萄酒的，以色列人都喝葡萄酒，他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不是为什么你不能，是你自己选择的，神没有要求我们，你不做拿西尔人你照样喝你的酒，但是你为着爱主的缘故， 你自动的放弃地上的快乐，你自动的愿意披上基督的灵，为基督愿意受凌辱，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是自动的弃绝所有一切属灵情感所带来的污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主所要求，乃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活出一个拿细人的生活。这个愿叫做什么呢？这个愿叫做拿细人的愿。感谢主，弟兄姊妹，这给今天是对我们是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当整个教会和见证荒凉的时候，感谢主，今天主乃是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像拿细人。那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这个拿细人的原则就是所谓得胜者的原则。今天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整个教会的见证是托付在得胜者的肩膀上，所以主今天一定要得着得胜者，一定要兴起一般得胜者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拿细人里面呢，普通来说都是六个月，有的是一年的，有的是一年半的，有的是两年的，很少有一生一世。那圣经里面呢，许多的拿细人，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拿细人都是短期的，没有长期的，没有终身是拿细人没有的。但是感谢主，你去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啊，有三个人是终身做拿细人，他一辈子做拿细人，不是光是两个月，光是三个月。所以这个对我们来特别有教训，因为今天严格说在新约时代，如果我们做拿细人，我们应该一生一世做拿细人；如果我们做得胜者，我们应该一生一世做得胜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呢，给我们的教训特别多，因为他们是终身侍奉神，他们是终身一辈子，他们就是做拿细人。神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冠冕，那个荣耀，神给了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么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个是参孙，第二个是撒母耳，第三是施洗约翰。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三个拿细人，而是终身拿细人，是一辈子的拿细人。那今天早晨我个人的负担，我们很简单交通一点，有一个我想因为这个是很大的题目，但是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很简单交通一点就可以。我想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看呢，到底这个拿细人是怎么产生的，参孙怎么产生的，撒母耳怎么产生的，和施洗约翰怎么产生的。因为这个就可以告诉我们呢，到底神在教会里面怎么能够产生一般的得胜者，这是个非常要紧的原则。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不一定是得胜者，但是我们能借着祷告把得胜者带进来。我们不一定是拿细人，但是感谢主，也许主给我们能力，主给我恩典，叫我们能做拿细人的母亲。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有的一番的心愿。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去读这三个人的故事的话，这个三个母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三个母亲都是不能生育的，都是不能生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天然的方法和能力能够产生，没有，今天没有一个办法，或者没有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方法也好，一个办法也好，我们能够得着一般得胜者，不可能。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办学校，我们可以办圣经学院，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产生拿细人呢？我们不能。因为主借着这三个母亲告诉我们说，凭着我们的天然，我们生不出拿细人。拿细人一定是圣灵开始的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以为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办法，或者说我们请几个专家，或者说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原则来，叫我们中间能够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然后借着这一班得胜者呢，能
留下一个方法给我们。 但是主把他自己留给我，主把圣灵给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圣灵，感谢主，圣灵只有圣灵能够把那些人带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三个母亲所代表的原则都是恩典的原则，只有恩典才能够产生那些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接受恩典，我们也应该让主从我们身上把恩典给出去。当我们这样的接受恩典，也把恩典传递出去的时候，只有圣灵就兴起了一般人，这一般人是教会中得胜的，这一般人也是那些人。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很快的，我们从这三个母亲的身上，让我们学几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第一个母亲我们知道就是参孙的母亲。这个参孙的母亲呢，这个故事很有趣。这个参孙的父亲叫马诺，马诺阿呢就是安息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关于这个教会得胜者的产生，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在我们这边永远是安息。你我不可能奋斗努力，然后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批人，不可能。我们永远都应该像参孙的父亲一样，马诺尔。马诺尔的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天使显现的时候啊，天使啊不直接向马诺尔显现，天使呢是直接向谁的？向这个参孙的母亲显现。因为在这里圣灵做了特别的事。在这个以色列历史正常里面，神常常向家长显现，特别应该向马诺尔显现才对。但这一次呢，连马诺尔神都没有显现。等到第二次啊，这个马诺尔祷告的时候，结果很稀奇，神听了马诺尔的祷告，结果呢，天使又是向马诺尔的这个，又是向参孙的母亲显现。而且他们当这个马诺尔祷告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但将来要怎么样对待这个儿子。你知道这个父亲是很仔细的父亲。如果这个参孙是神给的，这个拿细人是神给的，这个得胜者是神给的，那么现在一个思想周到的人就问说，我们不能光生下，我们要怎么养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马诺亚所代表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的是一套的办法。我们不光是要知道这个拿细人怎么产生，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将来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大。这是马诺亚的祷告。马诺亚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来怎么样对待他，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带大。你知道这是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有的祷告。但是很稀奇，等到天使向这个参孙他母亲显现的时候，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马诺也去了，然后呢，马诺亚以为说能够得到更多的命令和更多的指示，结果天使第二次说的话和第一次说话是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感觉是，生不胜者要有一套的办法。我们要培养他们，栽培他们，我们也要有另一套的办法。所以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神故意越过了马诺亚，神单单的好像天使向马诺亚，向这个参孙的母亲显现。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原因当教会，当以色列中子民中间荒凉的时候，神所注意的再也不是办法，神所注意的乃是那个属灵的事情。现在不是一个男人所代表的真理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一个女人所代表的经历，那个经历里面有些东西能够把神的旨意带下来。所以现在不是一套办法和一套系统的问题，不是。所以为着那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结果以天使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说的话跟第一次是一样。那么在这一次说的话里面，对于这个参孙的母亲的命令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盼望你的儿子是拿细尔人，你自己也必须是拿细尔人。只有拿细尔人的母亲，只有是拿细尔人的母亲，才能够产生是拿细尔人的儿子。这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不是生的问题，也不是养的问题，这里没有办法的问题。在这里，特别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一切都是属灵的问题。如果我们盼望主能够欣喜一般拿细尔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必须是清酒浓酒的不合。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主如果怜悯的话，你看见主能够兴起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盼望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拿细尔人，然后因着主的怜悯，也许借着我们能把主的恩典给出去的时候，主就得着一批拿细尔人。感谢主。你知道主得着参孙非常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是腓力士人一共占领了他们40年。你我都知道，是不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的历史是空白，93年是空白的，就是在4世纪的时候，有以色列人5次被掳，那被掳93年不算的，那个在神面前根本就不算数。那么那些空白的年日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乃是到了参孙一生下来以后才结束。所以只有参孙做士师了，当这个拿细尔人掌权了，现在呢在神面前的一个空白的日子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产生拿细尔人，那今天教会在神面前的日子许多时候是空白的日子，就像那个93年一样。但是感谢主，借着参孙，结果就把93年那个空白的日子就结束，叫我们在神面前过的日子能结结实实，能够蒙主的计，蒙主的计算，也蒙主的计。这是第一点，我们从参孙的身上能看见。那第二点呢，感谢主，我想我们都等着哈拿的故事。那在哈拿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看见他是一个祷告人，他心中愁苦，因着被激动，结果呢他祷告。她虽然得着父丈夫的身份不能满足她，因为她不能生育，她觉得是羞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才可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觉，觉得如果主借着我们不能把恩典给出去，不能光兴起一般人来爱主，这是我们的羞耻。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属灵，我们就不能帮助别人，这个一定在我们上有难处的。我们自己生命是兴旺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生命传递出去，那么在这里一定有一个问题。所以难怪在旧约里面呢，不生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耻。那么更稀奇的呢，就是她不生育不要紧，结果呢那个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又是生育的，所以呢那个人就用话来激动她，她受了激动，就更增加了她心中的羞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在主里面忠心跟随主的缘故，一面你看见路是越走越窄，另一面你看见忠心清信的人越来越少，跟随主的人绝对的人就越来越少。但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生育的？是不是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就像哈拿一样？你知道被激动是有原因的，今天哈拿被激动，的确他有被激动的理由，因为他的确是不生育的。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矛盾？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跟随主了，怎么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在有的弟兄姊妹身上，你觉得那些道路有问题，你觉得真理上有难处的，结果人反而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你会听见有一些话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谁蒙祝福谁不蒙祝福。如果你们蒙祝福的话，怎么人越来越少了呢？如你看，像我们人因为蒙祝福，所以我们人就越来越多。你看树，你果子你就要看树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 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哈拿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受激动，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呢？感谢主，一面来讲是事实，如果的的确到了一种情形，光是我们自己几个人的属灵，我们不能帮助别人，一面来讲是道路越走越窄不错，但另一面我们应该有哈拿的心情才可以。我们一直祷告，因为我们一直受刺激，我们一直受激动，为了那个缘故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能够献上，从深处能献上像哈拿那样的祷告。那哈拿祷告我想弟兄们都很熟悉，感谢主，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他果然照他的愿，让他在殿里面忠心侍奉神，那就是撒母耳。感谢主，撒母耳是听见你，所以今天但愿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神是撒母耳的神，是神把撒母耳给我们，让主纪念我们的苦情，能够流眼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一定要做你所做的，绝对不可能主就让我们这样的过去。不，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残缺，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见主能够做他所要做的。这第二点。第三点，我想很清楚撒迦利亚的故事。感谢主啊，撒迦利亚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呢都年纪老迈，所以等到天使给他们看见说，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怀他，主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也祷告，你在撒迦利亚也祷告，是不是？但是你要等到啊，这个天使讲完了那些话，说是将来这个约翰呢要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些话都讲完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撒迦利亚多讲两句话，他其实那个时候就从主那里接过来就可以了，结果他就多讲了两句话，他说这个是怎么可能，怎么能成功的呢？我们两个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两个的确是年纪老迈了。你从外面来看，从常识来说，怎么可能还能生出约翰来，是不可能。但是主的话明明告诉他，因为他是加百列，他是加百列，主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不带着能力。那在这个时候呢，很稀奇，撒迦利亚是个祭司，撒迦利亚是个认识属灵事情的人，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却看他们的事，他们发现自己是老迈的。当他们的眼睛注意他们自己光景的时候，你知道天使加上一个什么暗语吗？只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拿细人的产生和我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一直看见我们老迈的光景，一直看见我们的情形，我们就很难生出拿细人，不可能。就是生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要得一个教训，那是撒迦利亚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呢？因着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因着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老迈的缘故，那个结果就叫我们舌头不能说。这就是许多时候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没有话，因为主已经说过话了，结果我们还一直看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但愿呢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提醒我们，也警告我们。那么等到孩子真的生下来了，他真的在那个板子上面写约翰，一写完约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舌头就舒展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在产生拿细耳这件事情上，主需要我们担当仰望他的话，不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没有错，他接下来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话，但在神的面前乃代表没有信心的话。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就叫我们属灵的舌头不能得到舒展，弟兄姊妹，甚至于连我们的赞美都没有了，你信不信？那个撒迦利亚舌头一舒展以后，第一件是赞美神，是颂赞神。所以我们看见，不要以为说舌头舒展一定是讲道，不一定，舌头舒展第一件是赞美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的话，我想我们的波饼就会不同， 那个当我们舌头一舒展了以后，那一定有许多赞美的声音，有许多感谢的声音，有许多颂赞的声音。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些的话能够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一定是拿西尔人，但是我们可以是拿西尔人的母亲，我们可以是参孙的母亲，也可以是撒母耳的母亲，也可以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如果我们真的忠心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拿西尔人要产生，结果主就能借着他们转移整个的时代，能够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身上。感谢主，虽然这些母亲过去，但是这下一代能被主兴起来，年轻的一代被主兴起来，为着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求主保守我们。我还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姊妹，她活得103岁，有一个人问她说，你为什么活这么长呢？她是因为主留我在地上，要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所以感谢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最少我们能有像哈拿那样的祷告，最少我们能像参孙的母亲一样，我们也是清酒浓酒的不喝。而但愿我们能做一个舌头舒展的，我们能单单相信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同一位的圣灵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施洗约翰能够产生下来，也是同样的一位圣灵叫我们的主借着玛利亚能够怀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是同样的一位圣灵，所以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但愿我们相信主的话，依靠主的话，知道主的话一定有成就。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没有说，就是真实的光景来讲，我们会充满了撒基利亚那个年迈的感觉，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能往前面看，就像老丹尼里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往前看没有多少年好看，但是感谢主，虽然他过去了，但是主没有过去，他一直往前看，他就能看见整个的见证原来是记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相信主能够在地上做他自己所要做的。但愿我们今天早晨能借着主的圣经里面这几段话，叫我们能够得着激励，能够更忠心的活在他面前。
主，是我们去年纪念我们的心，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主给我们授予的，我们都丰丰满满领受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的光景叫我们心里愁苦。主，我们一切光景都摊在主的面前，我们年纪老迈，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的心是愿意在主面前能够掏神的喜悦，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件清洁的心。所以我们光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应该爱主这个我们的缘故，我们所有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都献给神。这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没有看见。所以说原来你纪念我们这些心里愁苦，我们常常想做祷告，我们的祷告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说我们纪念主的见证，今天不能在世界里面许多的混乱，我们也可能会认识在教会中也有许多混乱。就是说很需要感谢你，我们这些光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实在愿意得到主的圣经的教训，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出主的恩典来。就是我们实在是劳难，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我们也献上许多的祷告，我们好像也看不出来我们有多少的功效。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今天早上的话让我们警惕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心在主所激动，但我们也能够能就是清洁的不喝，我们才能够产生得胜者出来。请问就是说我们感谢你，你不知道的人的意思，人家知道的主的意思， 我们要产生的愤怒，这是我们自己人办法，而我们人的教导才能够产生的，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缘故。比如说咱们今年我们做一段心愿，我们在这年前再一些祷告，巴不得圣灵在这里做荣耀的工。我要你既然坚持你的教会，做你的产业，让你的产业在地上能够非常发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混乱的时代之中，主耶稣把我们的心完全献给你，让我们清清切切来爱你。主耶稣所做的，不定会做出来，这是我们所能够顶贵的。主耶稣，我在今天早上你对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时代在这面前多于祷告，多于确实，多于生产之苦的祷告。主耶稣，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主耶稣，我们在这面前确实已经丰满的享受了。这些主给我们的应许，这些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主要这是我的主见证的缘故，我的主你在地上你的工作，所以我们迫切的在这里面还有仰望你。嗯，圣灵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在教会中得到荣耀，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兴起一些人来，不甚至完全把自己献给主。主要不照着我们自己的办法，不照着我们自己的才干，也不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就盼望主在我们身上有所作证。亲爱的主，但是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深深地磨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在这里，就是说叫我们在这面前确实改过我们从前我们说不讨主喜悦的事，但是我们先要进入这个信息里面，说好像你这种我们这些不堪的人就是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呢。就是说请你听我们的祷告，但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深深刻着，主要叫我们以后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圣灵中光去，你说这些话语能够受到影响，因为前所圣经里所纪念的，主要都是叫我们做到见解，在圣经里面所纪念的，也叫我们在圣灵中得到安慰和能量，让我们能够盼望主在教会中得到显你所得到的人，主请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